孙皓啊，刚当上东吴皇帝的时候，表现得完美的不得了
哦。
他把这御花园里面养的珍禽异兽啊，全部都放回大自然去
哦。
他让犀牛自由自在的奔跑，
嗯，
让乌龟自由自在的潜水
哦，
还让这蟑螂自由自在的飞翔，
真恶心。
这孙皓皇帝啊，对这个人呢，也跟对动物一样的好
哦。
他把这后宫90%的宫女都送出皇宫，还帮他们找对象结婚
哦。这个孙皓他又保护动物，又帮人做媒，很感人。
东吴的人民好快乐
哦，
觉得他们终于找到了位好皇帝。
嗯，
为了表达感恩的心，都特别啊去打听新皇帝喜欢什么样子的礼物。
嗯，
准备啊要送礼物去朝廷给这孙皓。
那孙皓都喜欢什么样的礼物呢？
嗯，我看这孙皓啊，可能从小啊一直想要进医学院，可是啊考不上
哦，
所以呢这孙皓就表示了。他对这眼科、牙科、皮肤科、整形外科都很有兴趣。
孙皓这么上进啊？
对啊，这孙皓就说啦，大家如果要送他礼物的话呢，最好是送一些医疗器材，
嗯，
能够让他在皇宫里面自修医学课程，同时还可以实习。
他在讲真的吗？我觉得听起来很可疑耶。
哎呀，一点都不可疑啦。当大家还摸不清楚孙皓到底在想什么的时候呢，
嗯，
孙皓啊已经自己研发出来他的第一件医疗器材。
哎呦，是什么啊？
叫做脖子锯。
什么是脖子锯？
专门啊用来锯，也就是嘀咕嘀咕那个锯，用来锯别人的脖子的锯子。
天哪！
啊，别惊奇，他另外还发明了眼球钻、窝脸钩。
哎呦，快要可以出一本邮购目录了
啊！东吴的人民这时候才发现说，孙皓啊把动物放回森林，把宫女放回民间，根本不是在做善事，
嗯，
他是在出清存货。哦，等到这孙皓啊确定自己的皇位已经坐稳了之后呢，他狰狞的面目马上就暴露出来了。
哎呦，
他登基才3个月，就把恭请他出来当皇帝的那些大臣们杀掉。
哎呦，
接着啊，他把前任皇帝孙休的太太给逼死，再把前任皇帝的2个儿子通通给杀掉。
动不动就杀人，这也就算了。
嗯，
问题是孙皓啊还很有兴趣，喜欢研究发展各种杀人的方法。
哎呦，
他有一天啊看不惯他的大臣王藩长得是一表人才，他就决定把这个王藩给杀了。然后呢，他就率领着文武百官，带着这个王藩的人头，叫大家一起跟着他出宫去登山。等到了山头之上，孙皓呢就叫他最喜欢的亲信分成2个队伍，一队呢扮老虎，另外一队啊扮野狼。
干嘛？
然后孙皓自己呢就吹哨子发球，把这个王藩的人头啊丢出去当球。
哎，
然后呢就叫这老虎队跟野狼队这2队人马只可以用牙齿来抢这颗人头。
哎呦，
结果就把王藩这颗人头啊搞得是支离破碎。而文武大臣呢全部都满嘴是血肉模糊，简直像一群狼人
啊。吓死了。这孙皓呢不但讨厌别人啊长得一表人才，他呢也讨厌别人看他。
哎呦，好奇怪哦。
这文武百官上朝啊都不准抬头看皇帝
啊，
吓得大家整天低着头开会。
后来呢有一位左丞相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就启禀孙皓说，皇上不准大家抬头，这样皇上就不会认得大臣都长什么样子，而我们大臣呢都不可以看皇上，我们也就不认得皇上长什么样子，这样搞到最后谁都不认得谁，万一哪一天皇宫里面发生什么紧急状况，我们大家想要保护皇上，结果都认不出来谁才是皇上，那就惨了。
啊，真是头痛哦。 孙浩听完啊，想一想觉得有点道理。
对呀、啊。
可是还是很讨厌人家看他、啊。
哎呦。
沉思了十分钟之后呢，他下令说，左丞相讲的有道理。从今以后呢，朕啊特准左丞相抬头看朕。其他的人还是不准看。
搞什么呀，
哎，这当孙浩的部下还真的是很辛苦啊。开会啊不可以抬头，喝酒更不能醉。
哦，喝酒不可以醉啊，那就不要喝酒嘛。
问题是不可以不要喝酒
啊。
这孙浩啊一天到晚开 party， 这每个官员啊至少要灌下去七升的酒。这孙浩啊派了十个亲信啊当监督，把大家、啊、喝醉之后呢说的什么醉话啊，吹的什么牛啊，唱的歌啊，跳的舞啊，甚至呕吐的东西统统给记录下来。
哎呦，
等大家清醒之后呢就按照这记录来算账。
哎呦，
凡是啊说错话，吹错牛，唱错歌的人呢不是转眼睛就是剥脸皮。
哎呦，
哦，这吓得文武百官啊每天回家呢都在练习喝酒。哦，当东吴的官员比酒店的公关小姐还要辛苦。
除了不可以不喝酒之外呢，东吴的官员啊也不准生病。
妈呀，这什么规定啊。
东吴的大臣韦昭他年纪很老了，常常生病。每次一生病啊，皇帝孙浩呢就立刻派医生去看韦昭。
哦，爱护大臣那很好啊。
不对，这些派去的医生啊不是去给韦昭看病的。
那去干嘛啊？
这些医生被孙浩派去啊去检查韦昭有没有在装病。
哎呦，
如果是装病的话呢，马上就被拆穿，就把韦昭啊死拖活拉的拖去上班。
哦，那万一真的是生病呢？
哦，如果是真的生病呢，这些医生呢就把韦昭的嘴巴拉开，给韦昭灌药下去，灌完药之后呢死拖活拉的拉韦昭去上班。
可怜的韦昭啊。
这韦昭啊折腾到后来呢还不是一样被关起来处死了。
哎呦，
可是另外啊还有一个大臣比韦昭更惨。
还有人更惨啊。
这个大臣呢名字叫贺绍。贺绍有一天中风，整个人瘫痪掉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贺绍就只好辞职回家去啊，躺在家里面养病。问题是忽然有一天啊，孙浩就想到这个贺绍了。
啊，这孙浩啊他简直是怀疑啊每一个生病的官员通通都是在装病哦。他们啊要不是偷懒呢就是对皇帝啊心怀怨恨。
哦，
所以啊这个孙浩啊最不能接受大臣生病的哦。这孙浩呢就把这中风的贺绍啊抓到这个地窖里面去吊起来
啊，
打了1000鞭，为了啊要逼他开口说话。
人家贺绍中风啊，你再怎么打也说不出话来啊。
这孙浩可不信啦、啊、他气得大骂说，你连坏话都不会说，大打成这样还不说话，那你留这个头做什么？他派人就用这种烧红的锯子啊把这贺绍的头啊给锯了下来。
这个吴国的皇帝孙浩可以说是又残忍又疯狂、
哎、
对大臣这么凶暴，对老百姓更是毫不体恤。孙浩他过着奢侈的生活，而且定期要过滤文武百官的女儿，只要女儿一到的15岁就要被送进皇宫里面让孙浩验货。验完货之后呢，只有被孙浩退货的才可以把她嫁出去。
哎，被皇帝退货的女生也不晓得该难过还是要高兴。西元271年啊，孙浩就听信了宫廷占星师的预言哦。相信自己啊正是统一天下的明主。
哎呦，
所以呢这孙浩就御驾亲征进攻司马炎的晋国。
哎呦，
这孙浩啊出征的卡师阵容坚强。
哦，有哪些将军呢？
除了他本人之外呢，还有他的妈妈何太后，还有他的正宫老婆滕皇后，还有后宫美女3-4千人。
他带 妈妈跟太太还有美女，这些人会打仗吗？
哎呀，不会啊，这些女生连马都不会骑。这些女生们呢，全部都坐皇家礼车。
嗯，
每辆礼车啊，派了100多个小兵当拉车的车夫。
哎呦，
为了拉这些美女车，就用掉了3-4万个小兵，浩浩荡荡向司马炎杀来。
这真是怪了，打仗就打仗，怎么带这么多女生婆婆妈妈的出征呢？
这孙皓心里想啊，当他打败晋国统一天下的时候，哦，如果没有一群心爱的女人在旁边鼓掌叫 Uncle Bravo， 他有什么乐趣呢？
这也是有点道理啦。可是呢，这是三国有史以来啊，第一支由皇帝的妈妈、老婆、小老婆、情妇、宫女所组成的远征军，这一支莺莺燕燕的队伍能够打败司马家族，完成孙权的遗志吗？整个三国时代真的会被这个歇斯底里的孙皓用这种怪异的方法画下句点吗？国际间的观察家全部都深表怀疑。